底下他要继续讲下去了。为什么要有和平？为什么要有和好？这个和平与和好背后呢，有多大的功夫要做？是不是？你店里面买个馒头很容易啊，可是我到现在我还不会做馒头，我也不知道发面要怎么发。从人这样一个情况，那神有那样的心意，对吧？那这东西怎么做的？二十二节就把这两头连起来了。但如今，所谓但如今呢，就是说你已经在那个状况里面了。我现在在讲给你听，这多么不容易，是不是？你从中国到美国来，你看小孩来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多麻烦，要办签证，要办护照，要排队，要买机票，还要检疫，是不是？下了车还要有人接机。像我下车有人跟接机，开了一半他去停车加油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我那时候应该要 offer 他一点汽油钱，对吧？你刚来的时候人家帮你忙啊，带你买菜，你不知道那事儿有多麻烦，是不是？这叫但如今。我们现在啊，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。他是有这么大的一个代价，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。当然他这里面他就没有仔细的去解析他，只是他要我们明白这是神做事的顺序。这个神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连救恩的丰盛、天国的丰盛都离不开基督的啊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常常讲的，神是中医嘛，对不对？中医的是讲一个方子他什么都给你治的。以前有个弟兄跟我讲，他说北京有个老中医，他就是一个方子，什么病他都是那个方子调一调，他真有效，对吧？西医呢就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对吧？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。这个与自己，自己是谁啊？
神他自己吗？
他这个自己不是讲我们自己啊，这个自己是神，神叫我们与他和好。他不是在解释这件事情，他一句话把他带过去了。然后我们与他和好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一个状况，什么状况呢？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这个自己也是讲谁？
也是一个自己。
对对，这个话看了有没有问题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一信主的时候呢，你就已经怎么样了？
圣洁了，没有瑕疵，
哦，无可责备了。对，莫文，你现在有可责备了吗？
有
有，连你太太都责备你，那上帝更不用讲了，对不对？那这话怎么讲？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呢，还是一个理论上的事情呢？还是他明明知道我们还有问题，要不然他就不用写这么多的信了，对不对？那既然这样，他为什么这样讲？我们知道了这个又怎么样？
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一直要能够走到主面前，不是一个过程吗？
嗯，
所以这过程当中才慢慢的可以变圣洁，也可以变不成圣洁。
嗯，但你看他这个中文翻的，尤其是都成了圣洁，他有一个字是很重要，就是都。如果这是一个过程，那有的人没走成，有的人走成了，他就不会说都成了。这个都字是很正确的一个字。
叫你们都成了，可是你们没都成。
这就是，所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二十二节里面有没有哪一个英语字在中文没翻出来？有没有看到在 King James 这一节里面最后几个字是什么
？In his sight，
在他的眼中看你们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
嗯。因为他看出来的不受时间限制，也不受空间限制。
嗯，或者说他看见的就像雅各披着羊皮去见他爸爸一样，见以撒，对吧？以撒一摸一闻，对他来讲，这个就叫做大儿子。我儿身上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天地的香气，对不对？我们读到那段圣经就开始批判利百加，批判雅各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完全就是预表我们是披着羊皮来到天父的面前，天父眼睛一闭，对不对？在我眼中，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圣洁的，无可指责，没有瑕疵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，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使我们都成为这样？有没有这个能力？
有，
有，有，有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到底做到了没有。假如当初主耶稣在海边所招的不是十二个打鱼的，是十二个在 Texas 的人，海边的渔夫，
十二个博士生，
可以，他招了十二个博士，可不可以？都可以，因为这个神的丰盛在基督里面是没有限量的，他一定可以做成。 他非常确定我的能力在你们的身上是显为完全，这个是保罗要我们知道的。他要我们知道不是说啊，有的人可以走得成，有的人可以走不成，不不不，你加上基督你一定可以做成，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教导给弟兄姐妹的。像我上个礼拜天在威口那边跟波马教会的讲道，讲完了之后有个弟兄，我都不说他是谁了，他不在我们中间，他就说这个到底我们以后得救不得救，这个没有人知道的，他认为得救啊能不能够进天国，这通通都是未可知的，你知道吧？那这样的弟兄姐妹非常麻烦，因为他就停留在他有限的一点点的事情上，他从来不照着圣经的话来思想。你照着圣经的话来思想，这里是他的意思，在他的眼中你们一个一个都是这样，直到我把你们引到我的面前，这个叫做他与我们和好啊。就像浪子回头，我常常举这个例子，浪子回头不是没有条件的，首先他那个珠石不能带回来，他那个妓女不能带回来，还有呢，父亲说你把袍子穿上，他不能说我不穿，对吧？把鞋穿上不能说不穿，你把戒指戴上你不能说不戴，这个袍子鞋子戒指往他身上一穿一套，他就是什么了？
披着羊皮的人。
他死而复活了，就是像你从来没有离开家一样，我还杀牛宰羊给你，这个就是天父告诉我们的事情。但是天父有能力把这样抵挡神的人，像扫罗，像彼得这种山东人，是不是？他通通都能够收编，而且能够把他们改造成使徒的样子。那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需要有这个盼望，有这个信心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他们。如果写信给他们只是说你们有的人可能做到，有的人不可能做到，你们要往这个目标努力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这个是他大概的意思。他底下还说了什么？二十三节头两个字特重要，是吗？只要，对，这个只要太重要了。这个只要不是没条件的，你在心意上，你在神的奥秘的旨意上，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上，还有我们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，他前面所讲的这一切东西，你要是都知道了，在你心里面稳当了，那这时候你只要就行了。你只要干什么？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这个就让你怎么样啊，能够一直走到他的面前，真的是成为圣洁，无可瑕疵，无可责备。不是在讲每个人的努力的问题，为什么呢？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在这里没有讲的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，当然我们是靠圣礼入门啊，就不靠肉身成全。什么意思？从我们的肉身来讲，我们肯定是有被责备的地方，肯定是有不圣洁的，对不对？肯定是有瑕疵的，但这些肉身的瑕疵算不算分？
不算分。
不算分，为什么不算分？
在基督里归零了。
罗马书的话一再的讲，我每次都要弟兄姐妹跟我念，很多人他就不敢开口念了。他既然是我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
罪在做嘛。
对对对，所以不算分。人家盗用你的信用卡，你不能认账，你一认账你就完了，对吧？这是神把我们留在肉身里面，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个肉身已经卖给罪了，就是让我们认识这个黑暗的权势，就是想要不放我们，就让我们在心意里面能够更新，是从神来的智慧与悟性啊，让我们明白这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明白肉身的软弱，只要你不给肉体留地步，并且你每一次犯错，每一次有过犯，你就能够回到基督的面前，认自己的罪，神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为什么受洗很重要？因为它给你一个归零的开始。像有的现代的字是很好用，像什么消除啊、delete 啊、reset 啊、归零啊，这种字在圣经里面是其实是蛮相合的观念的，都能给你洗掉了。啊，那你这样子你就开始知道说到最后留下来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像以前有的弟兄姐妹比较馋嘴啊，其实有没有关系？ It's OK， 你不要太替肉体安排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很多东西它是带不到天上，但绝对不是叫我们把我们在地上的时间，基督的救恩变成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。但是的确的确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所重要的是什么？所以主耶稣说先求他的义，他的国，这个先求是很重要。他的国是什么？爱子的国。你知道带到天上的是什么？ 要积财宝在天上。主耶稣讲，食物为肚腹，肚腹为食物，两者都要败坏，对不对？吃到肚子里面呢，就拉到茅厕里，就没有用的。所以这个是跟你的救恩是不相干的啊，所以你不要给搞错了。我们从人的行为上来讲，我们肯定有指责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他从头到尾他是这样看你的。就像主耶稣看彼得，他是看到他见主年老的彼得，他从开头就这样带领，对不对？他从来没跟他清算斗争，他总是这样，你就能够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对吧？好，这样我们大概清楚了啊。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在你所信的道上啊坚定不移啊，就先有一个字啊，仔细的讲下去。第一个就是要恒心。什么是恒心呢？
一直存在心里面。
一直存在心里。好，
持续的信心。
好好好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是恒心？
Never change。
其实恒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，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你一天只担一天的难处。还有呢，每早晨都是新的
啊，就是心不要太火，对吧？
一样，就是每天是一样的。你在每一个时刻里面，每一天里面，每一件事情上里面，它是一样的，一刻的难处一刻当。
嗯，
你一件一件的事情去面对，因为你想一个持续的也好，一个恒久的也好，一个不变的也好，你就觉得很难。
嗯，
对不对？但基督徒其实是怎么样？
一步一步走。
对对对，就是一步，每次你走一次只走一个台阶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走的方式不变，这个叫恒心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根基稳固。什么叫做根基稳固？是什么是根基？
是这封信里面，那就是
他刚才
上面他说的那一封嘛。
他从刚才讲到现在这些东西，做哥罗西教会的根基够不够了？
够了，够了。
对对对，
这
就够了。
对
啊，
这第
保罗的半封信，
对，他真的是很厉害。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厉害就是这样，因为哥罗西教会就像上次叶班长讲的，他就这么一封信。这封信你要是真的是把它吃进去，保证你够。保罗写信呢，他一定是先讲这些东西，都讲完了他才会说，所以你们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啊？这个一定摆在前面，这个叫根基稳固。我们呢，就是讲道也好，讲课也好，做出信造就也好，讲了半天呢，你讲的东西半堂课绝对不够人家做他的根基。可是哥罗西书写到现在啊，二十节圣经够不够做他们的根基啊？绝对够，绝对够。你在凡事上，你每天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，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，你就行了。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，神对你的期望，神怎么看你，神为什么要造你，神造你之后要把你迁到爱子的国度，还有将来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讲得太好了，讲得太好了。这个叫做根基，在这封信的根基就够了。恒心，根基稳固，你就别动了。这个叫做坚定不移，不至于被引动失去或者离开这个所谓福音的盼望，对不对？这里面又是来了，有信心，有盼望，对不对？那加上爱子的国度已经讲了好多了啊，那这个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。就是前面不是讲了吗？这福音不但在你们中间，也在普天之下，怎么样啊？结果，这是他给整个哥罗西教会的一个眼界。那这时候才引出叶班长的那个话，我突然觉得他讲完了，突然还有一个字儿，
我，
这是单数的喽。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，这不是讲他的团队哦，我保罗做了。这福音的只是 A minister， 我是专门管这个福音，或者是管这个福音的道理。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是蛮清楚的啊，彼得他们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保罗除了传这个他还传什么呢？十字架的道理，基督的道理。他有很多道理可以讲给你听，这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，这件事情专门交托给保罗，他就没交托给一个打鱼的，对吧？他是真的，他是特别选的他一个字。那他这个职事是干什么呢？二十四节他形容他自己这个职分啊，现在我为谁啊？
你们。
为你们受苦。还有呢，并且我为谁啊？
基督的身体。
他一定为两个，一个是为你们，一个是为基督的身体。这两个相干在哪里？就是教会，因为你们就是教会，对不对？ 但这句话首先来说不太容易读啊。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基督患难还有缺欠吗？是什么意思？谁给我们解释解释？什么叫做基督患难的缺欠？你要注意他讲了，他不是说基督救恩的缺欠，救恩是没有缺欠的，做成了。什么是患难的缺欠？谁给我们解释解释？
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教会？
对，所谓他患难的缺陷，就是当基督受难的时候，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救恩是成就了，但是他教会的事情他交托给谁啊？使徒吗？你们要去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干什么？建立教会。他不是跟彼得讲吗？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他指着彼得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方面来讲，这是基督钉十字架的苦难还没做成的，这个事情要怎么做成，交托给谁去做成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什么，都在这里了。尤其是保罗，尤其是对着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，那整个教会的建立是靠着他来做，这个叫做补满。所谓补满呢，就是说别人还有没有的补了，没得补，虽然没得补还做不做呢？
做，
那怎么讲呢？
当然要与他一同受苦嘛。
所谓补满，就是说这整个的道理，这整个的执事，是以他为开始，以他为终结，他都给你讲完了，把基督的道理尽都传明，尽都给你说清楚。我们今天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榜样，就像刚才讲的，对不对？学习他的榜样，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来建立这个教会。可是从这里面的真理上啊，榜样啊，还有这个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啊，救恩的道理啊，你自己还需不需要去发明啊？
不需要，
不需要。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像李长寿他们，他把这个福音的执事，他解释成那执事，那个话语的执事是代代相传的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二十世纪的时候传到谁的手上了？尼托生的手上。尼托生又传给谁了？传给李长寿。所以他明明这样讲的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思想。你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自大、这么狂妄的一种思想，完全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。
Sorry， 他是说各个地区吗？我就不知道他
是
为什么。
没有没有，他直接是说尼托生是神给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先知，就是神话语的执事传到中国人的手上。
就是中国，那他还有外国，还是日本？
一样一样，他现在一样，他没有人，没有人的属灵亮光超过他，所以他敢编一本圣经，叫做圣经的恢复本。他说他从圣经里面看出了圣经的精微啊，这是神给他非常大的启示。这些思想是极为可怕，而且
还好多人跟着呢。
就是啊，你越是这样子，越是异端，他就是除了保罗的教训之外呢，他另外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。那尤其是有关教会的这方面的亮光啊，这都是实在是非常的可怕，这完全不是保罗的本意。他特别讲是我是一个执事，是神交托给我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你我们在现在的北美也很容易碰见这样的人。二十五节他就说了，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。前面讲他是福音的执事，现在他讲他是教会的执事，对不对？神奥秘道理专门交托给他来讲，哎，这是他为什么要写信给哥罗西教会。前面说过，哥罗西教会根本不认识他，怎么突然有个人这么关心我们，写信给满福教会，对不对？怎么回事啊？原来他有个职分，这个职分是以巴佛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赐这个职分给我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，叫我把神的道理。他又说了 fulfill 传的全备，所谓全备就是还需不要再加添呢？
就完成了，不需要。
对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读圣经要这样读？因为他讲的话是完全的。你不这样读，你老觉得好像没讲清楚，我们要自己再去发明一些解释。不不不，你真的试着去明白他讲的话，你就知道他已经讲完了。然后他接着在解释，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怎么显明的？借着谁向他们显明的？
保罗。
Yes， 这是他这个话的意思。所以他到底下他又讲了，我们到了最后他就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。这个所谓传扬他，不但是传扬基督，也是传扬在基督里面的奥秘。 你明白了这些的道理，当我们顺着我们所讲的道理去呢，能够把你们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面前。这个就是刚才丁青所讲的引到，就是说神看我们是怎么样，加上你这些智慧悟性，能够把你引到他的面前，你不会被人家吸引走啊。但是还有一节二十七节，当然我们这后面没有花很多的时间，二十七节他形容一下这个奥秘以及这个奥秘与我们的关系。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，这以前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也讲了啊，大家不要一看到这个奥秘呢，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的。他所说的奥秘是什么？历世历代隐藏的，但是如今怎么样啊？
显明了，
显明了。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奥秘了？
不是，
不是奥秘，它从本质上是奥秘，但是从我们的明白上来讲，已经跟你讲清楚了，
讲出来的奥秘。
对，这个奥秘从前没有人知道，这个奥秘尤其重要的是一件什么事情，在旧约里面尤其是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的，
都不知道人家、
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，除了他不知道基督，他不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他尤其不知道什么
教会，
还有呢
外邦人。
哎，对对对，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这时候丰盛跟荣耀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用了好几次这个何等丰盛，在外邦人呢，不是在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，不是在犹太家，而在外邦人中间，神把这件事情当成荣耀。但是当初甚至包括彼得他们开始传道的时候，把这个东西当成什么？羞耻，你进外邦人家吃饭啊、
吃饭，
对啊，叫离外邦人远一点，让外邦人受受割礼多好。这个何等丰盛的荣耀呢，在我们身上的印证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这是一句带着非常大能力的话啊，让弟兄姐妹把它背起来。基督在我的心里，是不是在你的心里？是。在你的心里干什么？除了做主，除了赐你平安，除了让你能够胜过这个世界，
嗯，
他在你心里面成了一个不只是盼望了，而且是什么？
荣耀。
有荣耀的盼望哦，这个有荣耀的盼望，这里面包括什么事情啊？包括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从来没有人知道，我们这些在后的反而成了在前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前是与神为敌，与神无关的，现在成了浪子回头啊，甚至让大儿子都很嫉妒的，
嗯，
对不对？我们居然能够成了一群圣洁毫无瑕疵无可责备的人，神要这样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，那这样你还犯罪不犯罪了？你不犯罪了。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你能不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？可以啊，你看拜登不要生气啊，就跟看小丑看娱乐节目一样的。因为这世上的事情真的要过去，我们心里面那个有荣耀的盼望，你要让他在里面一天一天发起光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个话不是只是一个标语一个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你的心里面能够扎根，成为你生命的本质，成为你睡下去起来永远不变的一个东西，那就是你把这个哥罗西书啊，再从第一章第一节多念个几遍，顺着他的思想去想，你越读你心里面就越开心越喜乐，越有力量涌出来。因为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做外邦人与神为敌的时候，神就这样拯救我们，那难道神会在我们身上不做成他要做的工作吗？不会。而且既然他做成他要做的工作，那当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，与众圣徒同得光明的基业的时候，那种喜乐有多大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有荣耀的盼望。再加上圣经里面讲的，我们刚读过的启示录里面的，对不对？那个从天而降的圣城，神要做他们的光，基督要做他们的光，他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乖乖，这些真的成你的盼望的时候，那你就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样我们就算是草草的啊，把第一章呢读过去一遍。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多花点心思，慢慢的顺着保罗所说的话，一字一句的去推敲，先把它当成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，是对的。不要照着自己的思路呢一下就岔出去发表一些意见，那个没有用处的。你顺着它一遍一遍的洗，让你的心思意念就会被更新了。